神圣启示的高峰信息合集，第十四册，第一部分：如何做同工与长老，并如何履行同工与长老的义务。第四篇：如何履行同工与长老的义务。一、纲目。第一大点。要提防。第一中点，雄心。第一小点，要履行同工或长老的义务，就必须有清洁的心。在主的恢复中，在存心、目的、动机和行动上，解除了任何形式的狡猾雄心。第二小点，在为主的任何工作中，绝不猎取首位。第三小点，身为同工，绝不可自认为高于长老，也绝不可企图设立长老。设立长老需要在生命上成熟，在真理上有充分的装备，并在肉身的年龄上不是太年轻。第二重点，骄傲。一小点，骄傲是我们天生堕落性情的属性。第二小点，主甚至对保罗也提防他过于高抬自己，所以让从撒旦来的一根刺夹在他的肉体上。第三小点，因此使徒保罗教导说，出信的不可做召会的监督，恐怕他为高傲所蒙蔽，就落在为魔鬼所预备的审判里。第四小点，一直要记住，谦卑要救你免去各种的毁坏，而邀来神的恩典。第五小点，骄傲使你成为一个绝顶愚昧的人。第六小点，在主工作中的争进，不仅是雄心的表记，也是骄傲的表记。第七小点，只顾自己的威望，而忽略别人的尊严，乃是狡猾骄傲的表记。第八小点，提到自己的才能、成功、完全和美德，乃是骄傲的一种轻率形态。第九小点，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是骄傲的另一种形态。十小点，基督在他的人性里降卑自己，来洗门徒的脚，这给我们一个好模型，如何谦卑自己而逃避骄傲。十一小点，争论谁为大，乃是骄傲的丑陋形态。十二小点，要想为大，不想做仆役；要想为首，不想做奴仆，也都是骄傲的表记。十三小点，做主宰辖管在你牧养下召会的众肢体，乃是你骄傲的一个很强的表记。十四小点，使徒保罗的模型。 A. 传基督为主，也传自己 为主的缘故做信徒的奴仆。 B 见证说，无论谁软弱，他也软弱，并且像软弱的人，他就成为软弱的，为要得着软弱的人。十五小点，用温柔挽回一个偶然为某种过犯所胜的弟兄，必保守我们不受同样的试诱。十六小点，自夸、自高、自荣、贪图虚荣，都是骄傲的丑陋卑下的表现。第三重点，自义。第一小点，自义指明定罪别人，高抬自己。第二小点，主来不是要定人的罪，乃是要借着赦免人的罪而拯救人。第三小点，召会既不是逮捕人的警察局，也不是审判人的法庭，乃是养育信徒的家，医治并恢复信徒的医院，也是教导并造就信徒的学校。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你丰厚的怜悯是我们日常的诗歌，我们永远述说不尽。甚至今晚我们能坐在这里，也是出于你丰厚的怜悯。你若不怜悯，我们就是极其可怜的人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每一个人。七十多年来，你一直眷顾怜悯你的恢复，你也一直对我们说话，直到如今。主啊，随着你的话，求你将你的灵无限量的赐给我们，并丰厚的浇灌在我们中间，使我们满了你的话，也满了你的灵，就是满了你的启示和亮光。阿们。主恢复中神圣启示的进步。在前面三篇信息里，我们看见主那丰满的执事，他的执事不是一点点的，也不是局部的，乃是丰满的。这位在人类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基督，虽然在地上做了许多事，却好像没有多少人真正认识他。基督教给人一个很肤浅的印象，说耶稣基督是神，是创造万有的主，有一天成了肉身，来做人类的救主。今天所有的人，只要稍微读过一点书，读过一点世界历史，没有不知道耶稣基督这个人的。有人说，只有他是真神，他创造万有，并且成了一个人，来做人类的救主。这些虽然说得不错，然而并不十分深入。我们中间从尼弟兄开始，就爱慕圣经，追求真理。我可以做厉害的见证，我之所以跟随尼弟兄这个人，就是因尼弟兄身上的这些特质。我从得救开始，就爱慕圣经，寻求真理，所以经常读书报。在我所读的书报中，有一份刊物，几乎 每期都有倪弟兄的著作。我读的时候就觉得他的著作相当独特。当时可以说全国基督教的著作都在这份刊物里发表。然而投稿的虽多，独特的却不多。所以我就开始和倪弟兄通信交通。因着主的主宰权柄，有一天主把我带到他跟前，我一见这个人就为他的谈吐所吸引。他的谈吐非凡，他仅仅比我大两岁。我和他第一次相会乃是他到我的家乡来。请你想想看，他的家乡在福州，我的家乡在山东烟台。若不是主的主宰，我们怎能在一起？后来他要我和他同工，我们就在一起为主做工18年之久。我越过越觉得他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圣经革命家。他对圣经的讲解和其他人不同。或许你会问，那么他懂不懂其他人的讲解？他懂得。举凡教父们所说的，以及教父以后奈西亚大会之先，就是在主后325年以前，那些追求主的人所讲的，以致路德马丁、奥秘派、内里生命派、弟兄会等所说的，他全读过。他把这些历史都讲给我听过，为的是要成全我。他实在是我的一个好牧人。因着受他这样的牧养、熏陶和成全，我和他之间就有了默契和了解。1950年我们一起在香港，那时他从大陆出来，也叫我从台湾到香港。就从2月中到4月初，我们两人同住了一个半月。在那之后，我们带着彼此的默契和了解，在香港离别了。从1950到1996年，有46年之久，我是更下功夫。1950年是我到台湾开工的第二年，我下了很大的决心，要照着倪弟兄所打下的基础往上建造。感谢主，46年来主几乎年年都带我进入新的看见。到了1951年，我在台湾出版《话语执事月刊》，凡我所讲的都在其中发表。这份微小的刊物也前后发行了30几年。而后从1960年起，主在我的环境中，也在我里面逐渐印证我要从华语世界转向英语世界，就是往美国去。我头一次来美国是在1958年。当时英国伦敦、丹麦哥本哈根两处请我去和他们交通，带领聚会。我是在去的途中经过美国。我4月到美国，到了将近10月才转往伦敦。我在美国逗留了4-5个月。那一次我得的印象很深，知道美国的需要。过了1年我再来一次。到1961年底我又来了一次。从1962年开始， 我就在美国定居了。当年年底，我在美国正式开工。第一次特会乃是根据《申命记》八章七至九节的美帝，释放包罗万有的基督这一系列的信息。与会的人不多，有少数美国人，但这些美国人都接受并响应了这些信息。当时各地开始有人请我去传讲，从那时起，我在美国做工33年多，所释放的信息最少有3-4千篇，都已印成了书。这33年来，主年年都带领我有新的看见和进入。我敬拜他。就在末了这2-3年，从我写何大神迹、何神奥秘、神境与人连条为一那首诗起，我所传讲的又转入更高的境地。我知道撒旦会攻击我，同时我也相信我需要这个攻击，就是一根刺加到我身上，免得我骄傲。你们若注意，就会发现从那时起，我的信息改了，新了。盼望弟兄们都跟得上这些新的信息。例如，今年夏季训练，我们有12篇约翰福音结晶读经的信息。已过，我们曾有51篇约翰福音生命读经的信息。在那51篇之外，在许多别的场合里，我们也讲过许多篇约翰福音的信息。但是，当我们来讲结晶读经时，所有的讲法、题材都不一样了。在每周三全时间训练的交通里，我有一篇信息要与受训者交通到。基督做人子，在他的人性里顾惜我们，以及基督做神子，在他的神性里喂养我们。以弗所5章说，基督顾惜保养他的召会。顾惜意思就是使人欢喜快乐，好比小孩子吵闹不肯吃饭，妈妈就逗他快乐，那是顾惜。等到小孩子欢喜了，就把饭喂到他口里，那就是保养或喂养。基督来做人子，是来顾惜我们，叫我们快乐。而后他做神子，是要喂养我们，使我们在他的生命中得饱足。在约翰1章、3章、4章、8章都有例证，给我们看见人子来顾惜，神子来喂养。1章29节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他乃是以人的身份来做羔羊，除去世人的罪。32节说，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，停留在他身上。在这里，他乃是鸽子，就是那灵，这是指他是神子。人子是为赎罪，神子是为赐人生命，将人变化。约翰3章14节说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 叫一切信入他的都得永远的生命。他像铜蛇被举起来，这是说到他是人子，信入他的都得永远的生命，这是说到他是神子。34节说，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，因为他赐那灵是没有限量的，这是说到他是神子。到了第四章，主来到撒玛利亚叙加的井旁，遇到那个妇人来打水，这是说到他是人子，但他能给那女人活水喝，而这位能给人活水的乃是神子。在约翰八章的事例中，当那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被带到耶稣跟前时，耶稣当然是人子，他弯着腰写字，那些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却不住地催逼他处置那妇人。他就直起腰来对那些人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先拿石头打他。结果他们就从老的开始一个一个的出去了。之后主就问那妇人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主立即接着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这乃是人子在说话。然后他说，去吧，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。在此我们看见唯有神子才能叫人不再犯罪。然后主说，你们若不信我是，必要死在你们的罪中。毫无疑问的，这位伟大的我是乃是神子。这就是以结晶的方式来读约翰福音，与一般的读圣经有何等的不同。新约中基督的三个时期，这几年主给我们的信息一直是新的，最新的就是这一次国际同工长老特会的头三篇信息。这三篇的题目，如何做同工与长老，虽然很浅显，但是内容却很高深，并不容易懂得。前三篇主要的是给我们看见基督执事的三个时期。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这位耶稣基督2000年前来到这地上，但很少人知道他在地上到底做了些什么。譬如新约圣经清楚的启示，这位是神成了人的基督，不仅是神成了肉体，并且也是末后的亚当成了此生命的灵。到了圣经末了一卷书启示录，更是给我们看见他至终成了欺凌。基督教的神学却给人错误的教导，说基督只有一次成了，一次的改变就是成为肉体，而没有第二次的改变，更没有第三次的改变。这些都是从堕落走样的基督教里落后的神学来的。直到今天，在我们里面还有这些错误的痕迹，甚至有人更离谱地说，主耶稣成为人只有33年半， 到他死而复活以后，他就不再是人，而是已经归回原位，只是神了。这样的说法是何等的荒谬。新约清楚地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变过三次。首先，他是神成为肉体，从无限的神成了有限的人。其次，他这位末后的亚当，在肉体里的人，成了此生命的灵。第三，他这次生命的灵，就是那是灵的基督，又成了七灵。我们从新约看见，基督有这三个时期。大多数基督徒仅仅看见一个新约时代，却没有看见在这个时代里还有三个时期。在第一个时期中，他是在肉体里的人子，这是他成肉体的时期，是在四福音里。在第二个时期中，他完全是一个灵，这是他总括的时期，是从使徒行传开始，一直到犹大书，这22卷书都是讲着此生命的灵。在第三个时期中，这次生命的灵成了七灵，就是七倍加强的灵，这是他加强的时期，是在启示录里。这是三个时期中的三个成了。第一个成了，是在成肉体的时期中。第二个成了，是在总括的时期中。第三个成了，是在加强的时期中。这就是新约。我请求你们同工长老们，从今天起要完全放下你们从前对新约圣经的了解，而用这三篇信息的眼光重新研读新约。就如台湾的弟兄们，他们得了一个秘诀，就是把信息的纲目拿去导读研读，然后背诵，再来讲说。他们经过这样的操练之后，都能从深处说，这些信息的内容实在都是新约使徒的教训。弟兄们，请你们放下从前所听所讲的一切，从今天起重新学习这新的文化，新的语言。你们不要以为都懂了，恐怕你们其实并不懂。这些话不是听一听就能懂得，也不是9天就能懂得，最少需要9个月，就像一个孩子的出生也至少要先承运9个月一样。这是神的定律。今天你无论学什么都需要时间，盼望你们天天下功夫导言背讲，好进入这些信息的实际。现在我们要来看本篇的信息，接下来的这三篇信息我们要来看如何履行同工与长老的义务。第一大点，要提防。要履行同工与长老的义务，首先要提防一些事。提防这两个字就告诉我们，有一些东西是反对我们的，是在破坏我们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谨慎提防。 第一终点，雄心。首先要提防雄心，雄心是很可怕的。当然，雄心是人人皆有的，人若没有雄心，他就不是一个人。但是，你来做同工、长老，却不能带着雄心。做教授要做头等的，做生意一定要做头等的，开银行也必须要开最大的。这就是雄心。甚至，我们从小就栽培孩子们要有雄心。没有雄心，孩子们就读不好书，毕不了业。他们小学毕业后，就要有雄心读初中，然后读高中，高中以后要读大学，之后还要读研究所。这样，就把雄心做到他们里面去了。然而，你们要履行同工和长老的义务，却不能把雄心带进来。雄心会把你们长老或同工的义务一笔勾销。一旦你有了雄心，你就了了。第一小点，要履行同工或长老的义务，就必须有清洁的心。要履行同工或长老的义务，就必须有清洁的心。在主的恢复中，在存心、目的、动机和行动上，解除了任何形式的狡猾雄心。根据我60几年的观察，人所说狡猾的话，我都懂得。有些弟兄在召会里可能有些用处，他们虽然在外面自表谦卑，心里却抬高自己，那是狡猾的雄心，是小狐狸，使他们不再有进步。主不会肯再多给这样的人，因为一多给他，他就高抬自己。那些能蒙主使用、得主恩赐、受主执事托付的，乃是谦卑的人，没有任何的雄心。第二小点，在为主的任何工作中，绝不猎取首位。在为主的任何工作中，我们绝不可猎取首位。在召会里，有时需要安排人负一些责任。那些没有安排到的人，外面好像无所谓，一点不露声色，里面却抑郁不乐。这都是隐藏的雄心在作祟，要与人争竞居首。我这次特会的负担有两面，一面要给你们看见高的意象，就是头三篇信息里所说的内容，全部新约的精粹都包括在其中；另一面要暴露给你们看见我们天性里那些卑下的东西，就是好居首位、猎取第一。但愿我们都蒙光照，看见我们真实的情形。第三小点，身为同工，绝不可自认为高于长老，也绝不可企图设立长老。身为同工，绝不可自认为高于长老，也绝不可企图设立长老。设立长老需要在生命上成熟， 在真理上有充分的装备，并且在肉身的年龄上不是太年轻。按圣经来看，使徒就是同工，并且是使徒设立长老，所以有的年轻同工自以为是使徒，是高于长老的，这样的想法是错误荒谬的。不是每一个所谓的同工都能设立长老。我确实知道，有的同工出去，企图设立长老，而当地的圣徒不愿接受。做了同工，就企图设立长老，那是不合宜，也是不正确的。设立长老需要在生命上成熟，在真理上有充分的装备。尼弟兄曾经说过，一个做使徒的人必须要能断定教义，判定真理合不合圣经。断定教义、设立长老都不是简单的事，必须要有充分的装备，并且在肉身的年龄上不是太年轻。若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去设立一个58岁的人做长老，这是极不合宜的。所以不要以为没有你就没有人能设立长老了，宁可不设立，也比由你这个年轻人去设立好。这都是我们中间要避免的难处。第二终点，骄傲。第一小点，骄傲是我们天生堕落性情的属性。要履行同工与长老的义务，第一要提防雄心，第二要提防骄傲。骄傲乃是我们天生堕落性情的属性。神有他的属性，我们也有我们的属性。我们这些堕落的人，第一个属性就是骄傲。有谁不骄傲？不骄傲就没有出息。有时老年人责备年轻人说，你们没有雄心傲气，所以没有什么出息。但是在主的工作上，我们要竭力提防骄傲。第二小点，主甚至对保罗也提防他过于高抬自己，所以让从撒旦来的一根刺夹在他的肉体上。主甚至对保罗也提防他过于抬高自己，所以让从撒旦来的一根刺夹在他的肉体上。保罗为这根刺曾三次求过主，叫这刺离开他。然而主对他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主似乎对他说，保罗，我不挪开这刺，因为我的恩典够你用，我要给你够用的恩典。为什么保罗可能抬高自己？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看见的异象启示超过保罗。保罗不仅生在地面上，下到阴间的乐园，甚至上到了第三层天，因着他所得的异象启示太高太大太多，所以主不放心，而允许一根刺夹在他身上。现在我也怕自己所看见的异象太高，我天天祷告，主啊，我在你脚前虚己，我是奴仆，你是主宰。主啊， 我真是恐惧战惊。我恐惧战惊，怕自己会自高。有时我接到许多称赞的信，也会害怕。我怕人把我看得过高，所以要谨慎，不要随便称赞人。称赞人也许会害了人。第三小点，出信的不可做召会的监督，恐怕他为高傲所蒙蔽，就落在为魔鬼所预备的审判里。因此，使徒保罗教导说，出信的不可做召会的监督，恐怕他为高傲所蒙蔽，就落在为魔鬼所预备的审判里。这里出信的原文直译是新职者，指出得主的生命，还没有在主的生命里发展长大的人。为高傲所蒙蔽，直译是为烟雾所遮蔽，指高傲如同烟雾，遮蔽人的心思，将其弄瞎，这是一件严重的事。人一骄傲，就是跟随撒旦，结果就和撒旦一同受神为撒旦所预备的审判。第四小点，一直要记住，谦卑要救你免去各种的毁坏，而邀来神的恩典。骄傲是毁坏，你一骄傲就把你的家庭毁坏了，你一骄傲就把你的婚姻生活毁坏了，你一骄傲也就把你的职业毁坏了。一直要记住，谦卑救你免去各种的毁坏，而为你邀来神的恩典。神抵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你若谦卑，恩典就来了；你若骄傲，恩典就走了，你就阻挡了恩典。第五小点，骄傲使你成为一个绝顶愚昧的人。骄傲使你成为一个绝顶愚昧的人。这是我自己对骄傲的认识。最愚昧的人就是骄傲的人。最有智慧的人就是谦卑的人。骄傲是绝顶愚昧的。第六小点，在主工作中的征进，不仅是雄心的表记，也是骄傲的表记。我们常在主的工作中和人征进，譬如某地30人开始聚会，现在达到130人了，而你那里原是40人开始聚会，现在却只有60人，于是你里面就吃不消，受不了了，而起了争竞的心。在世界里，争竞是叫人进步，但在主的工作中不能有争竞，争竞会杀死生命。我们应当谦卑地向主说，主啊，我是无用的仆人，即使我这里聚会的人比另一位弟兄那里聚会的人多，我还是无用的仆人。在路加福音里，主对我们说，做主仆役的人在白天做了很多事之后，晚上回家还要对主人说，我是无用的奴仆。我们都得承认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我们和人没有比较，没有争竞。今天我们所服侍的召会， 人数能增长，全是主的怜悯。在祷告中，我最喜欢赞美主那丰厚的怜悯。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你那里人数多，是主怜悯你。我这里人数少，可能是我在主面前有骄傲，所以我需要主的怜悯。要一直记住他的怜悯和他的祝福。尼托生弟兄说，不怕做错事，就怕没有主的祝福。若是有了祝福，即使错了也都蒙福。第七小点，只顾自己的威望而忽略别人的尊严，乃是狡猾骄傲的表记。只顾自己的威望而忽略别人的尊严，乃是狡猾骄傲的表记。年纪稍长一点的同工或长老，常会犯这个太有威望的毛病。这样的人常会说，他为主工作了多少年，什么地方召会是他设立的，什么地方是他喂养的。他总是顾及自己的威望，而忽略别人的尊严。我们不该随便责备人，责备人就是不顾人的尊严。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尊严，你不能随便责备。你若随便责备，就是显出你的威望，而不顾到对方的尊严。这也是一种狡猾骄傲的表记。第八小点，提到自己的才能、成功、完全和美德，乃是骄傲的一种轻率形态。提到自己的才能、成功、完全和美德，乃是骄傲的一种轻率形态。不要随便说到你的成功、你的才能、你的完全、你的美德，乃要常常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没有什么才能，我在你的工作上也没有什么成功，我更没有完全，我只有不完全，我也没有美德，我只有失败。这会保守你不致骄傲。第九小点，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是骄傲的另一种形态。保罗说，你要过基督身体的生活，就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。总不要把自己量得太高，量得低才是稳妥。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乃是骄傲的另一种形态。第十小点，基督的模型。基督在他的人性里降卑自己，来洗门徒的脚。这给我们一个好模型，如何降卑自己而逃避骄傲。第十一小点，争论谁为大，乃是骄傲的丑陋形态。在召会生活中，争论谁为大，乃是骄傲的丑陋形态。第十二小点，想要为大，不想做仆役；想要为首，不想做奴仆，也都是骄傲的表记。主在末了要进耶路撒冷去受死的时候， 明明地告诉他的门徒，现在他要去受死，以后还要复活。然而门徒却在那里争论谁为大，没有人在意主所说他要受死并复活的事。主就教导他们说，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仆役；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奴仆。想要为大，不想做仆役；想要为首，不想做奴仆，也都是骄傲的表记。第十三小点，做主宰辖管在你牧养下之召会的众肢体，乃是你骄傲的一个很强的表记。做主宰辖管在你牧养下之召会的众肢体，乃是你骄傲的一个很强的表记。做长老的常有一个难处，就是觉得我是长老，你们都该听我的话。彼得为此说了很重的话，你们中间做长老的人，不是做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十四小点，使徒保罗的模型。使徒保罗不仅传基督为主，也传自己为主的缘故做信徒的奴仆。他也见证说，无论谁软弱，他也软弱，并且像软弱的人，他就成为软弱的，为要得着软弱的人。保罗是谦卑的，当有人软弱时，他不觉得那人是软弱的，只有他是刚强的。他是我们侍奉主、服侍人的模型。第十五小点，用温柔挽回一个偶然为某种过犯所胜的弟兄，必保护我们不受同样的使用。有时候当你去挽回人时，你看他犯了罪，而你并没有一种谦卑温和的态度，反倒在那里暗暗的骄傲，结果没过几天，你自己也受了试诱，犯了和他同样的罪。所以用温柔挽回一个偶然为某种过犯所生的弟兄，必保护我们不受同样的试诱。第十六小点，自夸、自高、自荣、贪图虚荣，都是骄傲的丑陋卑下的表现。此外，我们也必须看见，自夸、自高、自荣、贪图虚荣，都是骄傲的丑陋卑下的表现。第三种点，自义。做同工长老的第三件要提防的事，就是自义，自己称自己为义。第一小点，自义指明定罪别人，高抬自己。所有自义的人都是定罪别人，高抬自己的人。第二小点，主来不是要定人的罪，乃是要借着赦免人的罪而拯救人。主在约翰三章十七节说，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 乃是要叫世人借他得救。主来不是要定人的罪，乃是要借着赦免人的罪而拯救人。第三小点，召会既不是逮捕人的警察局，也不是审判人的法庭，乃是养育信徒的家，医治并恢复信徒的医院，也是教导并造就信徒的学校。召会不是逮捕人的警察局，要把人的错处找出来。召会也不是审判人的法庭，要判人有罪或无罪。召会乃是一个家，养育信徒，使他们成为长成的人。召会也是个医治并恢复信徒的医院。当主在地上时，他和那些税吏、罪人一起吃饭，结果法利赛人就来批评他。主对那些法利赛人说，强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主似乎对他们说，你们这些法利赛人用不着我，我来是做医生，是开医院，医治收纳那些有病的人。此外，召会也是教导并造就信徒的学校。以上这些点都是同工长老应该好好考虑的，好叫我们避开这些容易犯的错误。